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居所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
稀土体面，加拉太书系列三十，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至十五节，维保罗牧师，2002年，王兆峰译，2005年。今天早上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加拉太书六章十一至十五节，让我再来读一遍，请看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的大呢？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遵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保罗说这是他的亲笔信。近几年来很时兴一种所谓圣诞节信，人们把一年来他们一家的概况打成字，然后寄给所有认识的人。我知道你们很多人节日期间忙得都没有时间读这种长信，我也是这样，有时没有耐心坐在那里读这类长信，但每次我总是想读一下寄信人在信末尾手写的那句或那段专门写给我的内容。保罗说我亲手写给你们的字是何等大呢？因为他非常担心加拉太教会里的谬误正在渗透众人的心，因此他特意写亲笔信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是何等的重要。这不是一般的谬误，而是极其极其严重的错误。他要来纠正的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错误。当时保罗的身体有病，眼睛不好，写信不是件容易的事。这卷加拉太书是他写的一封长信。凡希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你们受割礼，无非是怕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加拉太教会里的一些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之后，仍不愿放弃犹太教的东西。他们不像保罗那样，把从前当作与自己有益的东西都视为粪土。他们仍然很看重犹太教的东西，他们为了不想因为十字架而被犹太人逼迫，就硬逼外邦人基督徒受割礼，说什么这是人得救所必须的条件。你们必须设身处地来理解这里所发生的事，这里有一群相当精通神学的犹太人和一群刚信主不久的外邦人基督徒坐在同一间教会里，在关于旧约的辩论上，这群外邦基督徒根本不是犹太人的对手。这就是保罗所针对的问题。对于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割礼并不是件什么大事。或许对于绝大多数抗罗宗基督徒来说，对于罗马天主教徒来说，旧约割礼已经被新约洗礼所取代，割礼上的异端已经被洗礼上的异端所取代。这个概念是令人大吃一惊的。新约的洗礼是不流血的割礼，洗礼所代表的就是割礼所代表的。旧约割礼上的异端今天不但仍然存在，并且很盛行。罗马天主教用他们自己的异端取代的当年加拉太教会的异端，人得救必须领受圣礼，不是一个而是七个圣礼。注：除了洗礼和圣餐之外，他们又发明了另外五种圣礼。圣礼不再是神恩典的印记，不再是神圣约的印记，而成了罪人得到神恩典的必要方式。你看没看到这里的差别？我们在这里施行圣礼，为人施洗，分领圣餐，但我们没有说这是人得救所必须的条件。洗礼是印记，此印记指向的是神赦罪的恩典。洗礼当然是神恩典的工具，但洗礼不是得救的行为，得救不是从水里来的。你不必受割礼才能得救，但今天许多教会却在那里说你必须受洗才算得救。这与加拉太教会当年的异端又是何等相似。 这是错误的教导。万一你们以为我这些话是编出来的，让我来读一段罗马天主教的要理问答。罗马教会确认，新约信徒必须受洗才能得救。对于那些听到过福音的，要求受洗的人，洗礼是得救的必要条件。假如你读一读这本要理问答的话，就知道他们对伊斯兰教，对未接触过基督教的人非常宽容。但你若已经在教会里却没有受洗，你的灵魂可就麻烦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学习加拉太书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天主教的这个谬误在哪里。这种被称为圣礼重生的论调，即受洗的重生的论调，也已经渗入抗罗宗基督里。典型的是基督的教会在波士顿的那个异端系统。注：这是美国的一个很大的宗派，他们告诉会众说只有受礼才能得救。另外还在其他许多事你必须做到，不是作为得救后的必然果子，而是列为得救的必要条件。这样你一生都在惶恐不安之中，不知道你自己所做的是否能与神和好。可悲的是，今天大部分去教会的基督徒对这种破坏性的错误一点儿也不了解。我想绝大部分基督徒对我刚才读的这段话根本就不知道，天主教徒也不例外。人们连想都不去想这个问题。今天的神学光景使得人们对这么重要的事根本不在乎，这实在是件很可悲的事。我想我们应当用和气的态度常常与人讨论这件事，即人得救为借神所赐的信心，人得救为靠基督耶稣。每当我们谈论信仰、宗教时，这就应该成为我们的话题。所以说，加拉太教会的谬误今天仍然存在，并且畅通无阻。有时很明显，有时很隐蔽。西图外貌体面是我们都必须清楚认识、认真面对的，也就是要在人面前表现表现。保罗接着说，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遵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关于他们自己守律法的事，我一会儿来谈。这里说的夸口，就是上面说的要在人面前表现表现，或西图外貌体面。我想在这里提一句，今天西方教会走向谬误的原因，并不是为了怕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你们中间谁曾经为了信仰的缘故遭逼迫过？对于今天娇生惯养、吃香喝辣的基督徒们来说，逼迫充其量不过是被别人笑话而已。我们身上唯一受逼迫的伤疤，恐怕就是曾在晚宴上被人讥笑罢了。或许有人不受其他家庭成员的欢迎，但这与历史上的逼迫相比，可真是无足轻重的。不是我说话不好听，现代的基督徒只把与耶稣的个人关系挂在嘴上，或是在自己的车后贴一块基督教标记，或在和朋友、同事外出享受时有点不太方便而已。让我们来好好的想一想吧，那些逼迫耶稣和他门徒们的人根本不在乎门徒们与耶稣的个人关系，他们可以尽情地跟着耶稣在约旦河的那边一起走、一起谈。对于当年的罗马帝国来说，基督教不过是犹太教中没有什么兴风作浪能力的一小派。基督徒受逼迫遭残杀，不是因为他们的默想，不是因为他们不愿过放纵无度的生活。罗马兵丁杀害耶稣，不是因为和一帮门徒们在加利利湖边办退体营会。罗马当局是听到说有人把耶稣称为王之后才动怒下手的。让我们也不要忘记，罗马当局对耶稣是天上的王并不在乎，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他们不能容忍的是，因为耶稣宣称他是万王之王，连凯撒大帝也不例外。你们这帮人愿怎么聚会就怎么聚会，爱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但不要说他是凯撒的王，对吗？当犹太人要求钉耶稣十字架的时候，怎么喊的？除了凯撒，我们没有王。他们说，这个人说自己是王，意思就是他说他高于凯撒。这里显露出来的犹太领袖们的假冒伪善。历史历代以来，基督徒受逼迫不是因为他们祷告，不是因为他们 与耶稣的个人关系，而是因为当权者意识到基督教宣告基督耶稣是万王之王，一旦这种基督教世界观在一个社会里占了上风，就会对他们的政权产生威胁。耶稣被钉十字架也不是因为他有那么大的爱，当然他被钉十字架是最大的爱，但是真正冒犯当局的是他宣告他具有高于一切权威的权威，不仅是属灵的权威，也是一切政治权威的权威，更不要说宗教权威了。在加拉太教会里，那些犹太基督徒为了怕遭逼迫，就让一套错误教导进入教会。今天西方基督教走错路，不是因为怕逼迫，而是为什么呢？是权力、金钱、名誉、地位。今天的这种稀土体面有不同的形式，有些是无宗派独立教会里的家长制，牧师一个人说了算，他就是爱权力，谁也别想来挑战他的权威，我就见过这样的人。有些是福音机构，他们热衷于举办布道会，稀土的是统计绝志人数。从前我就在这样的一个校园机构中侍奉过，他们非常强调统计数字，即带领多少人绝志，因为这是他们筹集资金的最重要证据。但他们对那些做了绝志祷告的人后来是否去教会不怎么在乎。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形式，谁不图体面呢？谁不想表现表现呢？连我自己也包括在内，免得你们以为我光在那里到处挑别人的毛病。你难道不图体面，不想表现表现吗？这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我们一定要对此试探一直保持警惕。面对这些东西，我们怎么办呢？教会必须有自己坚实的神学立场，才不至于被这些东西所左右。我刚才说过，教会的基督徒们也有责任不允许教会领袖在神学上越过那不该越过的界限，也就是说，你们是无法知道我作为你们的牧师心里想得到到底是什么，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那么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神学上不该越过的界限呢？这里保罗的教导是，人得救单单是借着信心，唯独是神的恩典，唯独是基督。或许还有其他一些教义也非常重要，也不可跨越，但因信称义这一条在使徒保罗眼里是绝对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你在一般教会的信仰根基或基要真理单子上是看不到这一条的，一般我们看到的是三位一体、基督神性、圣经无误、童女怀孕等等，但你看不到的是加尔文主义。我这么说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你看不到的是人为借信心，唯因神的恩典，唯靠基督得救。信心也是神所赐，这也是整卷加拉太书的目的。凡教导与这一教义相反的人都有他们阴险的目的，他们不是被神的话所感动，他们不把神的话当作最高的智慧，他们有其他的智慧，有其他的动机。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遵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及你们的肉体夸口。这句经文的直接应用是针对那些教导救恩是通过遵守律法的人，但连他们也同样是可悲的失败者。原因很简单，堕落的人不可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但今天一种更隐蔽的错误教导是，很多教会领袖所推崇的那套东西，同样连他们自己也活不出来。我们在电视上、电台上看到、听到的那些大布道家们，他们的名誉、金钱依靠的是听众买他们的产品。他们当中很多机构很有钱，你或许会说，看，神一定是在祝福他们。不，那是因为整整一代人都愚蠢到一个地步，真的在买他们的东西。不然的话，你也可以说神祝福六合彩之类的摇奖系统了，因为他们也很有钱啊。我们从那些教导错误教义的人嘴上不停地听到过得胜生活、属灵喜悦与神的亲密、能力等等等等许诺，但这些牧师们中许多人自己私下在经历忧郁、 不安全感以及他们自己身上的其他软弱。我说这话可以说是出于第一手资料，我从前就是这个样子。我记得我所接受的，我在讲台上讲的就是与神亲近、平安等等那一套，但是连我自己都没有。我当时还想过，可能我一直讲下去，自己就真的能得到了。已经有那么多人说他们有了，总有一天也会轮到我吧。但许多人有的也只不过是一阵子，过后又没有了。事实是，站在讲台上的人和坐在下面听的人在自身的软弱、不安全感、自己的伤痛、悲哀、自己的怀疑没有什么两样。从这一点上说，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人，都是罪人。基督教信仰不是为别的什么人，就是专门为罪人的。不是为了那些一度认识到自己是罪人需要耶稣的人预备的，而是为了一直需要耶稣赎罪保血的罪人预备的。我希望你们心里都有平安，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我的目的之一当然是帮助大家享受生活。让我告诉你，你们的生活实在是相当相当好的。很多事情我们都把它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你大概从来没有挨过饿，也没有什么生命危险。我说这些可能走离了题，事实上我认识不少人，他们的生活是最艰难的，但他们是最幸福的。你的生活顺利与否和你否幸福没有直接关系。那些整天不愉快的人，无论他们是贫穷还是富有，健康或者有病，年轻或年老都一样，他们就是那副样子，这样的人实在可耻。神给了你生活中的一切，你出去看一看太阳、天空、花草、树木，你应该享受你的生活。但同时，我不是在向你们推荐某种属灵的东西，可以把你带到物质世界以外的神秘感觉中去，这不是圣经教导的。圣经教导的是，我们都是罪人，都需要救主，神满有恩典的为我们提供了救主，这就是圣经的信息。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基督教信仰就是专为罪人预备的，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他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基督的十字架，因为他知道唯有十字架才是最重要的。假如你让我来谈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我们需要强调的话，我不会来谈割礼，我不会来谈基督徒得胜生活的十要诀。你问我什么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保罗说的，我只夸基督的十字架。没有任何人任何东西比主耶稣的十字架更重要了。从神打开我们眼睛的那一刻开始，基督的十字架就配得我们一切的热情、忠心、尊崇，直到永永远远。我认为很多人把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断章取义地拿出来解释、应用。我毫不怀疑，当保罗说世界钉在十字架上，他钉在十字架上时，包括了情欲，我们应该警惕，不要被世界所吸引。但我认为保罗在这里论到的根本不是这些，从这里的上下文看，最直接、最主要的意思是，那些想要以肉体情欲夸口的东西，保罗在这里讨论的罪并不是贪婪、情欲、恼怒，而是神、人合作的这个大罪。什么是神、人合作？就是人与神和好，是基于神的恩典加上人的配合，得救来自两个源泉。这是大罪，这是保罗在这里一定要置于死地的东西。这就是保罗上面这段话的上下文。但今天这个教义很不受欢迎，人们根本不在乎，他们还是以为在他们的得救仪式上也有他们的一点贡献。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在神面前被称义的事上，无论我们做的或没做的，什么都算不上。我们的希望在于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因着神的大能，我们是新造的人。这里要说明一下， 这新造的人是有主语、宾语的。神是创造的，我们是被造的，他重生了我们，重造了我们，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保罗写道，因为外面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罗马二章28-29节。路德在这段经文的注释上说，新造的人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以信心洁净我们的心，并使我们产生对神的敬畏，对人的慈善、仁爱以及一切其他基督徒的美德，又赐给我们能力与肉体征战，抵挡这世界的意与智慧。最后，让我们以圣经最后一本书末了的一句话结束。看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全全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居所地狱。